在这个大书的八十倍第二行有这一段话，但是第二句没有，不定称中等，不定称中等啊，是啊，下边有不定称中啊，不定称中啊，那个不定称中是讲的什么？讲的是淡烟定油啊，孤烟通品，是他把这个八十六页把这两个啊，一个是淡烟定油不烟称中，跟这个淡烟通品孤烟定油的、啊、把两句话、弄在一起了，是不是这样？这个八十七页的油通频非定油啊，就相当于八十六的第二行淡烟通频不烟定油，是不是一样的、啊、那是一样的，那就是和八十六页的倒数第三行重复啊，八十七页的油通频非定油是九句音里边的中散句，看没看到？是中散句。它这里面是倒数第三是由弦为记于使不定记九句中初二五八于六句四，看出来了？就意思是说，这个八十六页明灯草的解释是有问题的，有问题啊？啊，假使八十六页这个倒数第三行以弦词音称相为法等，是解释八十六页第二行烟通频油不烟定油不烟通品直烟通淡烟通品不烟定油的，相当于八十七页的头一行的时候啊，这八十七页大书人明明指的是九句音里面的中散句，他解释这个啊，即九句中初二五八余六句四，解释的不对。那应该这个八十六页应该怎么说呀？八十六页应该是把啊，乙弦词音称相为法等啊，乙的这个哪一弦词音称以不定，应该摆在这里，应该摆在这里才有这个即九句中中三句四音。合乎这个后边音名大书的一致，是不是这样啊？你老师看没看出来？哎，不是，对了，你看这个八十六页的一个记九句中中三句，八十七页也是记九句中中三句啊，那他在。因为大数文字为主啊，大数讲的是油通频非定油啊，啊，那这个在前面八十六页是淡烟通频啊，不烟定油的，是这个也应该是九句中的中三句啊，不是哪一弦词音成意不定啊，啊，应该是。乙弦词音称相为法等，这样才是对。不是哪一弦词音称以不定，和这个不定称重啊，或者叫非定称重，这两个是应该在一起，这两句话应该在一起。这两句话就是哪一弦词音称以不定，不定称重等啊，这个。 咸油香味俱瘀，事不定，即九句中啊，除二五八，余六句十，应该是这样。弄清楚没有？没弄清楚，我们看下一句，也可以是说的这个聂根超解释的是八十六页是有问题的。你看这个八十七页的第三行，油定油非通品，油定油非通品，就相当于八十六页的头一行，淡烟定油，不烟通品，是不是一样的？这南咸齿印成意不定，非定成重，是这样子。就在这个八十七页，油定油非通品啊，未定油印啊，非中通品。这九句中出二五八余六句是，你看，这那相当于八十六页的啊，咸油香味鸡于事不定，即九句中出二五八。余六句诗，这个应该是相当于八十六页头一行，淡烟定油，不烟通频，也相当于八十七页的第三行，油定油非通频，是不是？有没有问题啊？啊，应该感觉了啊，这个我多少虽然是不够资格这个当一个这个很正派的出家人，但是我的行为还多少是个绝对不敢改这个经典的，这个经典再怎么错呀都不敢看，你一样不像那个大祭司啊，随便的批评的那个经论的这样那样的，他知其不知其二的这种态度啊，这个，但是这里很明显的是有问题，看你用什么方式，或者用辅助的方式，或者用什么啊，你改了之后，那个明灯朝的原貌就变了，这个不改，表示看不出这么很明显的错处。这个你看明这个写的很清楚嘛，淡烟定油不烟通频相当于八十七页的第三行这个淡烟通频不烟定油相当于八十七页的第一行，这是很明显的这个情况。你要多看几遍才说的，否则就看不出来。为什么今天我请那个道义是详尽，这本书是这个《日元记》这部《日元记》啊，是这个陈大奇啊赞叹的不得了陈大奇了解音明就是根据这一本《日元记》。这个不过这个《日元记》是清代日本人他编辑的他也收集了很多这个。中国古代的那个很多我们看不见的一名著作，但是这个字是晃晃的印出来特别黑，不晓得怎么是，应该是到哪里去了七点多钟你找不到，你说怎么没有印出来，这个印出来是不当然给大家了解一下，它里边也引用其他不同的前记后记什么那个秋劝法师等等的说法。另外主要的是说这个书这个书错误很多，不是我说的所有印明学家都认为这个他收集了很多资料，但是这里面错误是特别多你看这个明显的 他也把这一把这个八十六页啊，这个明因为他是清朝的，这个明德朝是唐朝的啊，相差那个很远的。再说他也把这个明德朝的资料啊放在这里边，但是他没说出他的错处啊，他就是照这个原文呢去引用到。赶紧看下次看能不能云师傅在的时候看看能不能够给他印的，这黑黑的，这个黄的印出来就特别黑的。这本书是那个开山和尚是那个从香港请回来，这卷四本嘛，八卷四本。在民国五十年，他在冈山头闭馆，那是我的想看印名找不到资料，他特别把这四本书给我。八十七页的第三行啊，油定油非通品，就是啊为定油印，但是不是中通品。假使这种情况之下，他的事迹推演就是来讨论啊这个略简，在什么情况之下非要油通品定油性不可。但是光油定油性也不行，光油通品也不行啊，这个这什么？但是光油定油性没有通品的时候，只有印啊。但是这个印呢，不是中通品的时候，在九句中啊，除了第二句、第五句、第八句，其他六句啊都是啊。那个第四句、第六句是相为印，这个是刚刚已经看了。没有问题啊，其余的四句呢是不定色啊。那我们看第一句是供不定，这个我们看那个第六十七页。咱们我们现在讲的是油印啊，定油印，但是这个印呢不是这个中通品啊。头一个是供不定，供不定是第一句，你看他举那个例子是生微常所良性故啊，这个所良性故的印啊，我们到这个啊，这个所量性是等于这个印通品的啊，看看它有没有中通品，它有中通品啊，因为仓也是所量的，是没问题的。但是乌仓是不是所量的，是不是思想对象也是。那到底是个印呢，是所量性过，是证明生为仓啊，还是证明生物仓，这个理由太广泛了。所以这个通品也有它，异品也有它，是所有东西都有它，都你说只要我们想到的都是说良心，对，所以变成一个不能决定的，这个不能决定的叫供不定。这是头一句啊。第三句呢是异品一分转，通品变得转，这是第三句，也是六十七页啊。这个生是清无间说法无常性故，那个无常性的通品啊，在通品里边是有的啊。无常性里边啊，它是以这个品有无常 那聘当然是我们人做的了，是清无人人的意志所做出来的，它变成通听音。那一品呢，有非有，它用这个电孔为一品，因为电是常住的，孔也是常住的，相当于无常性的一品。但是电孔这个它是不是非清无间所发的呢？电啊啊，电是无常，它就是他这个还是从这里还是从这个阴通频到这个中通频上去检讨啊，到阴通频到不是到中通频到阴通频去检讨，才出现这个通频有一频这个有非有的情况。他现在但是我们第二所讲的是定牛印啊，但是不是这个中通频，那就反过来说，这个有一部分有，有一部分这个没有，因为通频有，一频有非有，是指的这个中通频说的，这印通频从检讨是发生这种情况，那反过来从这个印通频上中通频的说呢，那正好相反。下边这个第七句也是一样的，不过叫第九句那句皮一分转也是一样的。我们看这个87页的明灯草的解释，由通频非定由等者，所以这个那个任务与学科它就是有多方面解释，这样解释可以通，那样解释也可能通。他引用这个略算这本书啊，没有看到过啊，这个引号是自己觉得说有是通频啊，非定有，这是头一种情况了啊。他说这有两种解释啊，一种解释在通频中啊，因变非有啊，这个是指着啊，是指的这个九句音类那个中山句，中山句的4、5、6句通频都是非有，都是通频非有，通频非有，通频非有，全部都非有，所以这个因变非有啊，就是没有有非有，没有一部分有，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呢，就是这个第二种二运，于通频中因少非有。那是通频有非有这种情况，这是疑似通频非定有，这个解释比较是个宽广的啊，就相当于九句音里面那个后三句啊，这个九句音里边前面三句都是讲的这个。通频有，通频有，啊，那个中间三句呢，就是通频非有，通频非有；那7、8、9句呢，就讲的通频有非有，通频有非有，通频有非有，啊，这个冲 通平非有的这个立场看，这个中间十五六句都是通平非有，那个从通平一部分非有的，那就是九句里面后边七八九句，七八九句里面是有非有，有非有，有非有啊，但是那个非有不是全部没有，是只是一部分没有。所以然两解中啊，四六两句相为音色，这个相当于这个中三句的啊第四句第六句是相为音色。那第一句跟第三句第五句呢啊，此三句不定音色，那个收三句改个词啊，词彼此的词，这里的词就是这三句，就是第一第三第五这三句呢是不定音色，这没问题的啊。所以滚不得为句通平也，所以这样说起来，光讲一个通平而不讲定有的时候啊，光讲中通平而不讲这个中通平一定具备了有印的时候，会有这种种情况啊。这个没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四六固然不正确，第一第三第五也不正确。这个是略串的课大的解释啊，和我们这个阴明大书上超出阴明大书的范围啊。阴明大书只是解释这个中九句的中三句收啊，中三句收相当于这个略串的第一种说法。这个略串有课大的解释啊，就是全部没有固然是说非定有，一部分没有呢也可以勉强说非定有啊，那假设说一部分没有也可以叫啊有通平非定有，会增加到第一第三第五这三句上去，就是它增结的。88页，问第八句既是正音，如何第二解韵后三也是通平非定有也？因为在87页的二韵啊，二韵最后一句话是五为九句内后三也是，后三句也是属于这个通平，有通平非有通平非定有这种情况。既然后三句，那当然包括着后三句是七八九三句，也包括着第八句。他问那第八句是正音的啊，那你说这个第八句也包括着有通平非定有，那个正音也包括里边。既然正音可以存在，那就是有通平非定有，也可也是应该是正确的。在这个有这样问话来质问，你既然说一定要有通平定有性，那这里只有通平没有定有性的音，那也可以包括在第八正音里边，那就是所以。问这个第八句既是正音，如何第二节音后三已是通平非定有也？那个后三已是通平非定有，包括了第八句，第八句是正音，那反过来说啊，就是是通平非定有也是可以正确的。下面再疏通解释。答： 因明问有，这因明们说是通平定有性是有两种意思啊，是有两种。第一种意思是啊，因于通平变啊，就是通平有，那故言定有啊。这个定字是包括了百分之百的有啊，或者是百分之一的一部分有都可以。所以第二呢是二运，因于通平少有啊，宜得名为定有。这个定有是一定有，不管你看的成分多少，或者全部含有，或者部分含有，都叫定有啊，不是变有。既对少有啊，第二节运通平非定有啊，这个也应该包括到后边三句，因为七八九句这通平都是有非有。经书所举，跟着大书圣这八十七页第一行，他所说的是那个第一种说法，不涵盖的那个略串的第二种说法。说经书所举是一第一说啊，一这个略串里边一运二运里边的一运第一种说法，所以未取中三句啊，没有包括的这个后三句，后三句是略串一个增解增加的解释。这是头一种情况，四句。那第二种情况呢，有定有啊，一定有阴通平啊，非中通平等等，是为九句内啊，各取出后，就是出一二三，后七八九，这样一各除句啊，一品有故啊，因为非这个中通平，那一定是一品存在，一品有啊。以后一个后句啊，就是取出后，出是一二三，后是七八九，这个一二三里边的除句，那就是第一句啊，第一句就是通平有一品有，是这样。一个后句啊，一个后句就是出三句里边的第三句，第三句就是通平有一品有非有。这个第九句呢，那个后的后句就是七八九，那个第九句就是通平有非有，一品有非有。这一个后句一品有非有啊，一个后句就是一初三句的第三句，后三句七八九句的第九句啊，那都是第三句是通平有一品有非有，第九句是通平有非有一品有非有。咱六句中啊，这个大书圣写啊，有定有非通平的时候，除去了二五八三句之外，其他六句都属于定有啊这个印，而没有中通品的这种情况，只有六句。他说在这六句之中呢，二四六两句相违色，这是没问题的，一至四句是不定音色，这也是大家都了解的。故问不得微句定有也，这样说起来， 前面这个有通平非定有是不可以的，后边第二句是光有定有非通平也不足为句啊，故问不得为句这个定有而谈这个阴的通平也是不行的。八十八页大书文，有一定有一通平，这是四句推演的个范例，到第三句大概都是用以两个以字，就是为四中通平啊，一定有印，这个看的啊，它是有一定有非这个通平，但是说法呢是未是中通平啊，中通平就是一通下面那个一通平，一定有印就是有一定有，在这个八十九页啊，八十九页你看那个宁能草的文字啊，他认为这个是这样的一个写法是好像有点错误，他说这个八十八页大书是说有一定有一通平，这个宁能草认为呢是应该写这个第三句应该是怎么说法呢，应该说此第三句准四句温例，应运由一通平一定有，但是这是应该把通平呢、摆在上面，那这个他这个说法加是正确，那个头一个是没问题的，头一个是有通平非定有，那第二个应该是非通平有定有，你把通平摆在上面，第三个是把通平也摆在上面，是应该是啊以通平一定有啊，第四个是非通平以非定有，假设通平定有性一定把通平摆在上面，那不但他是指出这个第三个是上下有一点错乱，那第二个也应该是不是也应该这样，我想这个句法是他是这样指出来的。我们看这个八十八页啊，他说已有定有已通平，未是中通平已是有隐啊，未是中通平，那讲的是这个下边已通平，一定有隐讲的是那个上边啊有一定有，这是他由于这样的大书的解释的次序和上面那个标题的次序是有一点点那个不同，所以他特别宁能草特别的把它指出来，那这个就是九句中出中三句出后三十，因为中三句都是讲的那个通平非有，那个所以这个在讲通平定有性是排斥出去，那出后三十出三句啊都是通平有，后三句都是通平有非有啊， 所以呵护这个犹一并犹也是同频，这个四句的第三句。那再进一步的解释呢，食饶无过，假使把范围再缩小到正确的通频定无性，那这个微曲第二第八正，因为正音不正音除了第二句通频定无性之外，还有第一项啊便是中法性，还有第三项这个一停变无性，还有其他中音宽窄的关系才算。不过这也是其中的正音的条件之一了，所以这个它的只是曲没有过时的时候，因为中间三句第五句，那出中间三句，其他的六句，除了两句正确，那四句啊还是不是正确的。绕通有过，夹着把它范围放宽，就是除了中间三句之外，一二三七八九这六句里边包括的有过时的没有过时的都放在一起都算，就是通这个六句，即通六句。这六句里边有两个是正音，有四个是不定的，这是这个四句推演的第三句。那第四句这是完全否定了，下面是有非通频亦非定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就是又不是中通频，又没有隐，这是亦非定有隐。那这种情况在通频里边都没有，没有中通频，也没有隐通频，只有这个一频变无性的情况。一频变无性的情况在九句里边第二句是第二句通频有一频非有一频变无性第八句是通频非有一频非有第五句是通频非有一频非有，那第八句是通频有非有一边非有，是这三句里边都是讲的一边非有，全部都没有。那在这三句里边，二八是正音第五是不定。上次我们说这个有一个人的这个博士论写的这个假使第五的问题不能解决，那不能算九句只能算八句，因为第五句通篇没有一篇没有，但是我们一名就把为列为不共不定的范围。此书三句内为第三句少分正音欲见有过，是初三句为第三句是少分的正音，初三句应该是一个四句讲的是四句，第三第三就是这个疑定有疑通频，假如说初三句就是指的这个第一句通频有非有通频非定有，第二句有定有非通频，第三句一定有一通频，这三句。第四句因为都是否定的不算，因为第四句是讲的这个一频变无性，所以这只看前面这个通频有非有通频非定有，第二句有定有非通频，第三句一有定有一通频的这三句。这三句里边只有第三句，第三句是有定有也有通频里边有一部分是 正确的，因为有六句了啊，有六句是二八句是正确的，其他那个四句也是不定的，所以他说为第三句少分正音，欲皆有过。微简啊，过句闲置无过，不一定说通听定有心。那到这个位置呢，整个八音的第二项啊是结束，下边是讲这个音频变无性。
则妙法，请看《明灯抄》88页。
我们继续看音三项的第二项，通平定有性的最后四句推简，这是通平一个名词，定有一个名词，两个名词结合，有和非有，有四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这个有通频非定有第二种情况是有定有非通频头一种情况是通频，是中通频，但没有音通频，这是做九句音里边的中间三句，就是通频非有一频有，通频非有，一频非有，通频非有，一频有非有，这三句。那第二种情况是一定有音通频，但是没有中通频，这就是这个九句音里边除去了二五八三句，其他这个六句是六句里边第四句第六句因为正好和正音相反正好是通频非有一频变成有，第四句第六句通频非有一频有非有，这两种相违音和其他这个四句这个不定音，这个我们上次也谈过了。现在谈88页第三种情况大叔问有定有已通频，就是又有中通频，中通频里边又有音通频，这个就是在九句音里边除了中间三句因为中间三句是通频非有，都是通频非有所以这是这里是一定通频定有中通频也有，音通频也有，那就是除后三句，除就是一二三句，后七八九句，这六句都是的假使我们从一二三七八九四六句里边取这个第二句第八句是没有过时的，那其他的呢整个取就一二三七八九这六句都是，这是这二正音是不定，最后四句推简的又没有中通频，又没有音通频，那就是有非通频，已非定有，这个在他这里大俗上认为就是就是一频变无性一频变无性，那是所有的这个九句音里边的中间的三句， 一二三里的中间的这第二句是一品非油，十五六中间的也是一品非油，七八九第八句也是这个一品的非油，它这个就是即一品变无性。这里稍微有一点问题啊，在我们看是认为有一点问题。现在我们所谈的是因的第二项通平定有性啊，他现在把一品变无性啊拿来解释这个非中通平又非定有印这样的一个解释。在一品变无性里边的九句音里边就是二五八句第二句是通平有一品非有，第五句是通平非有一品非有，第八句是通平有非有一品非有，这二八正音第五不定。在所谈的通平定有性里边四句推荐，此初三句内，初三句就是头一个是有通平非定有，第二个有定有非通平，第三个是宜定有宜通平，这是初三句啊，不算第四句这个非通平非定有，这初三句里边微第三句少分正音，因为第一句里边是这个四五六，四六是相为音，第五是不定的，里边没有正音。第二种由定有非通平里边就是除了二五八句，那其他的六句也不是正音，只有第三句里边这个是定有又是通平，这里边呢是有少分的正音，因为这里边涵盖了一二三七八九六句，其中的一二三的第二句，七八九的第八句是正音，但是欲界有过，其他都有过失。未见过句，闲置无过，说通平定有性。你要通平定有性是没有过失的。下边我们看八十九页的宁根超的解释，宁根超的解释，此第三句就是指的这个有定有又有通平这一句，他认为这个名词的前后稍微有一点问题。他准四句文例应运已有通平一定有，应该把通平摆在前面，把定有摆在后边啊。但是我们这个大书呢是把定有摆在前边，把通平摆在后边，这样呢是稍微是有一点那个错乱，应该是有已通平一定有。这燃金运在大书里面写的是有一定有已通平这个是应该是写的一个错误错谬，因为四句里边都是把通平摆在前面，定有摆在后边，不管有没有都是如此的。就是既然把通平摆在前面，定有摆在后边，大书第三句 啊，把定油摆在前面，把通品摆在后边，是知道它是一个错误。他把大叔的文字啊稍微更正一下，下边的解释这个第三句，油通品啊一定有，这个解释呢是在九句音里边啊，除了中间的三句，中间三句都是通品非油的，那初后两三句啊，初三句都是通品油，后三句都是通品油非油，这是这六句，一第六句并有通品油过，虽然是七八九句只有通品油非油，一部分油也是定油合乎，又有中通品又有阴通品，但是这六句里边啊，一二三句里边的第二句，七八九里边的第八句，两句是正音，微减于四不定因故，温双表通品一定有啊，没有说变有，就是因为有一部分有，但是它所以不能决定是处在这个一品变无性的没有完成啊，通品定有性是完成的，一品变无性没有淘汰进进，所以才产生一个不能决定的理论。下边来问答，来检讨。哎，让儿像通品油一，油通品也有定油性，这样讲啊，里面包括两个正印，那除后两三种，除一二三句，后七八九句，是啊，定色四印，应该呀，这个除了第二句第八句是正音之外，第一句第三句第七句第九句也应该是正音啊，这定色四句，这包括这个六句里边除了两个正音之外，其他四个音呢也应该是正音，因为那里边啊第一句第三句都是通品有啊，全部有，那第七句第九句是通品一部分有啊，有佛有，那这样讲，这病运通频定有，合乎因的第二项通频定有这个条件。回答：此之是因啊，就是指的第一句、第三句、第七句、第九句这四个通频的有的因呢啊，谁是通频一定有，但是。毛病出在非一品变物，到达一品变物才能够完成的第二项之外的第三项。你看第一句通品有，但是一品也有，那第三句通品有一品呢是有非有，也不是一品变物，第七句啊，是通品有非有，那一品呢变有啊，那个第九就是通品有非有，一品有非有，说都没这四个印呢都没有把一品呢完全变物，所以这个第一句第三句第七句第九句和第二句第八句情况是不一样的。不通第二第八啊，通品一定有，一品变物是第二句和第八句的情况，故是因非正因，所以这第一句第三句第七句第九句这是因呢不能算是正因。通品定有推四句推演的第四句啊，油非通品非定油啊，它除了我们前面认为是应该是 一品变五性啊，一品变五，那就是第二句第五句第八句是一品变五。除了前面这个解释之外，它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个是在九句中各取总句，此之三句并一品非有也，就是大书上前面解释这个二五八句，二五八句都是一品非有。第二种情况呢，不但取三句中的各这个二五八句，也附带着取初中后三内，就是初中后三的二五八句之外各加后句，各加后句，那这个初三句里边是第三句，中三句里边是第六句，后三句里边是第九句，那就是二五八句之外再加上啊三六九啊这三句，一个后三句，因为后边这三句都是一品的也非有，都是一品一非有，那是一品的有非有，不重视它那个有的部分，光重视它非有那个部分，那么一品呢是一分物的。既然是一品呢一分物，也可以讲这个定义，这样说起来也可以勉强合乎这个非通品非定有这样一个解释啊。一通一分有啊，既然可以说定有，那六句内啊两句就是二八句是正义啊，为了简别这个一句啊相违啊，就是这个第六句啊，那个三句不定义，我们的第三句啊和第五句和第九句不定，都是通品啊简一品啊，这定有啊简变物，这样说起来年轻人可以接受，故啊问双调通品啊定有。在下边就问答关于这个二八四正印的问题，问第二句通品有一品非有，第八句通品有一品有非有，是正印范围之内啊，这个也可以像这个不定印啊，以喻通有意味是正印也，那个不称印啊，我们谈了很多了啊，不称印的原因是没有完成印的第一项啊，没有辨识中法性，所以称是不称印。那不定印呢，就变成这个缺少印的第二项或第三项没有完成。那所以既然这样说，那二八是这个通品有啊，或者通品有非有，一品呢一定是非有的。那这样说，那个四不称印啊，也是有这个通品有一品无，那这个不称印也是这个应该放在这个正印里面。答回答啊，因变中法是没有错的啊，这是第一个应该完成的啊，一个先决条件一定要是因变成中法，因变成中法因跟中没有关系的，你这个理由支持什么主张？所以这个因变中法是前提，是一定的先决条件啊，这个才能谈到论九句。因变中法之后啊，再谈这个 通品有啊，一品非有的情况啊。所以假使说第一项因便是中法性没有完成啊，就是既不成因，那就是没有完成第一项的，没有中跟因没有关系啊，因不在中生转，那就发生了这个何用通有一无之相，那下边根本就不要谈啊，因为你这个因跟中没有关系啊，那通品一品呢、啊、有我之相根本就不要讲啊，那这个所以故非第二第八所说啊，虽然你第二通品有一品非有，第八通品有非有一品非有，虽然是完成了因的第二项和第三项，那也没有完成第一项便是中法性，所以也不能算是那个正因，也不被第二第八正因所范围之内。下边再一个问题说，相为决定即法差别相为因等，以是二八所说，也是正因也啊。相为决定两个三支做法都具备了三项啊，法差别相为啊，也就法差别相为，那就是在能别上，在文字上看不出来它是有过失的，它过失处在这个意许上，处在文字后边所含那个含义上，那这样相为，在表面上在字面上它都是具备了三相的，那也是应该是正因范围之内啊。那回答，这正因一定具备了第二第八项的情况，但是不是说第二第八项有了之后没有其他的条件都算正因，虽然具备了第二啊通品有或者通品有非有一品非有的这个条件之后，还要容纳第一个条件便是中法性，还要容纳因跟中宽窄的关系，这个都列出来之后都满足了，才能说是一个正因啊，不是能单单说完成了因的第二项第三项就是个正因啊。就这样说起来啊，正因是啊一定是第二第八所受，但是反过来说呢啊就不一定是正因啊，所以这样讲起来说啊，第二是把正因是在通品变有性一分变无性的，就是在这个两个条件之说啊，并没有容纳其他的条件，所以这个相为决定跟那个法差别相为啊，是另外有其他的情况来说的。昨天讲说精彩的不是我讲有精彩的，我们说是那个佛教啊，这个老法师讲的精彩，就是上今天礼拜几啊，今天是礼拜三，礼拜上个礼拜六啊，佛教来，不能说是全部佛教了，至少一部分人在台北来庆祝这个印顺老法师96岁，印顺老法师多大岁数啊？啊，96岁，现在看着他那个身份证上啊，那是100多岁了。啊、他那个身份证上写的好像是民国前十五年，说多大岁数啊？105了。 哎，那个106了。但是它实际上是民国前五年，民国前五年呢，那都是96岁，所以在台北是科大的庆祝，举行这个学术讨论会，学术讨论会几次学术讨论会都是讲的这个人，所以好像这个人间佛教是应顺老法师的，好像他的思想的特点啊，我们认为是。好像低估了印老的，印老的应该他的思想特点是在中观上，应该是在这个上，在印度佛教这个思想的发扬上，这个人间佛教好像是在他一个副产品，并不是他一个主要的情那个啊，他在身体情况不好的时候啊，或者到菲律宾他盖这个惠江山和化缘的时候，给菲律宾那些侨领啊在看啊，讲这个人间佛教种种的情况。我们一再讲这个人间佛教啊，有很多情况使得这个好像我们有一点怀疑。他那个书上是一再讲啊，佛在人间成佛，那佛是不是在人间佛教成佛呀？那这好像是没有问题，这是一种事实嘛，啊，这个根本就不必说啊，你非要说啊，一再强调佛在人间成佛，这个在我们音名上就是共说许众嘛，便说许众，废话。啊，不必讲的，难道我们任何人都不知道吗？佛教徒也知道，非佛教徒也知道，哪个不知道这个释迦牟尼佛是人间的啊？绝对不会是说的是啊其他的那个界的成佛的、啊、假使不承认司法界，光承认这个人称或者人界，那佛教范围非常缩小，佛教就不是宗教了，佛教变为一个社会团体，有这种情况的危险出现啊！因为我们大乘佛教啊，相信司法界，相信十方佛啊，我不知道那小乘佛教怎么称，我不大了解啊。据说小乘佛教不承认十方佛。只承认历史上那个释迦牟尼佛啊，历史上这个释迦牟尼佛是人间的佛，那所以提倡人间佛教反而变成小乘了，和那个小乘佛教啊思想完全合流了，这是我们说坏一点了，可能他有所解释了。另外礼拜六这个学术讨论会，有人借着这个机会啊，来把这个八经法呀撕掉啊，扯掉，这个变成一个闹剧啊。所以这个扯掉八经法的时候，这个福音佛学院那些学生啊，那佛用福音经社，那是真正这个。印顺法师建立的道场，后观法师是印顺老法师剃度的，那他们就起来质问，他说你们今天庆祝印顺老法师96岁生日啊，来毁借他这个名号开会的庆祝大会的时候来毁灭八经法，是印顺法师的意思呢，啊，是经没经过印顺法师同意的呢，还是你们自己加点名义自己来主张的呢？啊，我们那个好朋友啊，那个江腾腾，他们就解释了，说虽然不是印顺法师的意思，是印顺法师的精神啊，他有这个精神那些，假使要毁掉八经法和八经法相同的我们没有实行的那些戒律，不晓得有千千万万条， 那这个恐怕都要毁掉很多了。你说那个店里哪一条我们这个存在？所以这个我们可以把八经法变成一个历史的文件啊，是过去佛教是这样做的啊，在那个时空时代，那么现在时空变了，也就不必实行了啊。这个消印法师啊，向问比丘顶过你没有啊？啊，大概我的印象记得大概顶过一两次啊，见面的时候在阿里山见面顶过一次礼啊，在哪里我就记得顶过一次，大概顶过两次，以后从来不向我们顶礼啊。这个对其他那个年轻的法师更不必说了啊。所以这个既然事实没有在，而现在是一个历史的佛教文献，应该保存下来啊。假如把它毁掉了，那能够把这个戒律整个都改掉，又改不掉啊。那生理的关系如何存在呢？要应该啊定一个新的八经法啊，这个或者互相尊重啊，互相什么？这个因为随时代的变迁，这个戒律生活规范也有所不同啊，不能这个不准别人讲话啊，这个在会场里啊就呵斥别人，这个问题，这什么题外话呢？我们刚刚讲印顺老法的经法在中观上啊，我们就找了一间中观呢来看一看。印顺老法师的著作很多，你看后面有啊，这个妙音记就有24本，另外还有这个啊印度佛教思想史啊，这个一说一切有部的论师论述啊，还有这个大乘佛教的圣典的那个发展啊，种种很多的啊。但是他认为他自己认为最精彩的是这个《中观经论》。《中观经论》里边问题很多的啊，因为我们看不，我们不懂啊，所以这个每一句话呀都是这个问题啊。我们看看他所谈的，我们就采用它里边第四章关于这个中道的方法论啊。中道的方法论里边有三节，头一个是讲这个中观啊与中论，那个第二节呢讲这个因明和中观，第三节讲的这个文量、比量、限量。他头一节讲这个中观跟中论呢，他是引用那个，因为中观是以般若经为主的啊，他讲般若经这个中观，中观怎么观呢？啊，他有五个步骤，解释五个方面，头一个是观啊，第二个是所观啊，第三个是观者啊，第四个是所观的一处啊，就是观的什么重点上，第四个是观所起的一种境界，这个五种。我们一看这五个程序啊，非常好，完全是法相啊，这个次第的，有次第的啊，和中观呢，这个他那个辩证逻辑是不相同的。那第二个呢是讲这个因明跟中观啊，他讲因明啊，这个我们看我中间取了一段啊，就有问题的。入佛弟子用无常去破斥外道常，外道也可以用常来破斥你的无常，你要以理由啊成立无常，外道也可以以理由成立他的常，究竟谁是真理？那因明中的相违决定，康德的二律对反， 完全暴露了此一论理的缺点。所以唯有能了达诸法寂空的缘起，本到诸法本性空寂的见地啊，展开缘起的论法，这才能彻底啊难破啊，彻底的答复别人，才能真正破除他人的错误，真正的显示真理。他这个应春老法师是这个浙江啊会稽那边的人啊，就是除我上次讲过多次了，除这个师爷的地方，那刀笔非常，文字非常非常的，我们写的非常的好。这个讲的有没有道理是这个话啊？假使佛教徒可以用无常来破除，那我们根据他这个说法啊，他说唯有能了达诸法寂空的缘起，那么外道也可以说来啊，为了能够了达诸法的自性啊，跟他对抗也可以啊。他说本照诸法本性空寂的见地，那我们跟他对抗也可以，本照诸法不空的见地啊，展开缘起的论法。缘起的论法有什么论法？昨天我们讲三假里边有个因称假，缘起就是因称啊，那在天台中那是一种假，那是一种贱货，并不是一种真，就是了不起。其实这个在这个也上那个条件论啊、关系论啊都有啊，并不是什么非常了不起的。这个他说的好像他这个只有这个中道的方法，这个是入实相的，是这个根源那个释迦牟尼佛的啊，因缘呢是世序的方法，是根据正理学派的，这种说法也有这个啊。假如一定要把佛抬出来啊，劝慰的啊错处啊，他下边第三章第三节了啊，第三节这个中道的方法到底怎么修呢啊？他是个文章，他过去的著作啊，都由一个出版社，这个出版社叫正问出版社啊，他把这个温师修啊看得一个很重要啊。温师修什么佛教一般的通用，每一个佛教徒都大概修持佛法都是这一个程序啊，不能拿来单单说这个是一个中道的一个方法啊。下边那个比量这个限量这些，他说都是这个法相的一种方法，并不是中观的一种方法。所以这个我记得哪里是正大哪里有一个什么姓李的一个教授来批评的，说现在台湾讲这个中观的都是讲法相中的方法讲中观。下边他相位决定和二律背反呢放在一起啊，看那个情况说，就是好像相位决定跟那个康德的二律背反呢完全破了此一理论的阶段，没有是吧？相位决定啊，我们慢慢的把这个相位所有相位决定的资料了，都会在这个福田生慢慢的发表啊。这个相位决定除了这个形式之外，后边还要看这个限量啊，看事实啊。这你随便摆一个阴明的形态， 那不见得就是喝不喝，是不是限量香五元啊，是不是比量香五元，是不是自于香五元，还有那个种种的限制，并不是你摆一个形态就可以把一个正确的这个力量啊来破除掉。二力被反啊，我这个你们可以看看这情况，看科学知识发展到什么程度，慢慢的都可以加以解决，并不是完全是矛盾的。因为我没看过这个《春离批判》，但是我大体上翻了翻，讲这个二力对反的差不多两本书有一半，是不是那个大戒法师修过这个康德这个《春离批判》的，你讲讲，大家声音。我看了全是，全部都是加一样，他不是这个春离批判两上下两册吗？我讲的是毛中山那个注解了，我看毛用我看这种中文了，那个中文我也看不懂了，但是我看那个下册全部都是解决二力背反的，你再看一看啊，就是说二力背反不是像这个中观经令上这样写的。我看因为令顺老法师对这个康德二力背反了解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但是他这个中观经令是民国37年啊，在这个浙江学斗士讲的啊，在学斗士讲中观经令的时候，我们这几位啊，三位、六位、十位、十一位，就那个听众只有两位啊，只有两个人你听得懂啊，就是一个续命法师，还有一个姓杨的居士啊，就这样。我想37、38年那时候，对中国了解康德的人，也就是一两个人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什么书嘛，没有什么，都是那个所以到底了解什么程度，我们就不得而知。不过下边我们抄了一段这个毛中山的演讲啊，讲这个对这个康德哲学的了解啊，他说啊，剑桥大学由于康德的专家啊，对这个《春离批判》呐、分析的写了一部书，这个人的名字他忘得了。他说康德书啊，每一句话都有问题。这个毛中山说了，这意味着他每一句话呀、都看不懂。康德哲学哪里有那么多问题呢？就是啊，他就是不了解康德这个物质身啊，物质身就是本体这里。这个毛中山专有一本讲知识论的啊，就是啊《现象与物质身》这本书。这康德说物质身的意义，他说在中国是很容易懂的啊。假如说你问王阳明，他一下子就懂；假如说你问智者大师，他一下子就懂。是不是这样？我们就不知道了。这个，这是二力背反，我这个两个都是那个引进那个哲学大词典时候，那他对这个相位决定的解释呢，还有那个下棋呀、或者辩论呢、或者吵架呀，这个哪个声音大，哪个最后停止啊，就算哪个赢啊，这是入沙持棋。以后者为胜啊， 印顺老法师在民国39、38年啊，大陆出家人都逃到这个香港，逃到这个台湾，就逃到香港开一个海翠印的一个编杂志的一个会议啊，那是道安法师说，这个印顺老法师是这个宋朝永宁寿禅师之后啊，第一位高僧，他的著作。以后台湾有位居士学佛，学了十几年了，学不出个所以然来，就想放弃，就想不学了。不学就有一个人呢，就是拿着这个《中观自印》呢给他看，哇，他看了之后，哇，这个好，这个可以媲美这个龙树菩萨，这是龙树菩萨后的第一人。那上个礼拜要开会呢，这个那个讲解是讲是这个宣庄三藏后的第一人，当时这个成就非凡是不得了的。但是他说宣庄有没有著作呀？宣庄三藏啊，有没有著作啊？八十规矩颂啊，但是八十规矩颂这个是一本这个变受批判的啊，所以非常一个错误的啊，一本书，所以不是用那个做的很错误的，所以大家都说那个不是他做的，而且其他好像没有看到宣庄大师啊，有这个圣教序啊之类的啊，短篇的文章啊，或者那个传记，所以应该发扬他的中观思想，不是讲这个人间佛教。中毒的情况，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再看一点那个你能抄好了啊？看90页，阴三相啊，我们谈了电池中法性，谈了通频定有性，我们现在谈的第三项，最后一项啊，一频变无性。大书文，一频变无性者，嫌第三相，意则别意，所立无处，即名别意。频则聚类，非体类意，虚无体故，不同通频，体类皆频。虽体犹无，但欲所立别意，聚类即名一频。一频变无性，是显现出来的因所具备条件的第三项。这个一频的意什么意思呢？当时就是跟前面那个中是不相通的，有差别的。所立无处，即名别异。所立就是中啊，就是所立中没有的，那就是别异。一品这个品字呢啊，它不是体类，它本身呢是有没有呢，也有，但是不是全部有啊，有一部分是没有，因为它是否定的啊，所以它是非体类异，因为里边有法有个体，也有呢，没有的。我们前面讲那个引用那个大乘那个行愿菩萨呀，掌灯论啊，大乘掌灯论里边行愿菩萨写的，里边他举了很多历历很多量啊，都没有一品的。一瓶举不出来，所以这个没有一瓶的也算一瓶变无性啊。有一瓶的和这个所立中不相同的算一瓶，这个 举不出来一品的也是算一品，那个允许许可五体的是一品啊，所以跟那个通品是由个体的有种类的那个也是这个品的意思啊，是不相同的。他说虽体有物，但以说律法别异啊，俱类即为一品啊。有体的或者有没物体的，或者有一品的或者没有一品的，只要和说律法中不相同的这个，我们都可以把它列为这一品的一品。看91页啊，异则别异等者，解释这个一品异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头一种，出中以外一切有法皆名异品啊，这个有这个我还没有对啊，因为是出中以外啊，就是出中以外啊，一切有法，有法是应该是体，应该是这个说变，应该是千乘，这里它是由个体的。那这些不管你是通频或者异频或者什么，但只要和中庸和中不是那个中的啊，不是这个生死无常，你不要是生啊，生之外的和生相同的或者和生不同的种种的这些啊，万事万物都可以算是一品啊。因为一品呢，它是中有法的性质啊，它是中有法的一个属性，一个种类啊，或者条件呐、啊，或者组成啊，啊这些。这不得名义，那这个呢就不一定是一品，应该也有一品，也有通品啊，都包括在里面。绕鼻一品啊，五舍里种种能点啊，一种相似入是一品呢、啊，得名啊一品。他说这一切有法，除了这个中和中相外的这些万事万物里边啊，五。所立中中能变和中相似的两个啊，一个是无所立中中能变啊，比如说生死无常，你不能把无常拿来啊，就是和无常的没有的无，没有所立中中的能变，也没有与中相似，因为我们断句都是四个字四个字的，就是等一个子句一样啊，不是一个完整的句子。那是无所立中中能别与中相似，应该是这样连起来的。这个无字涵盖到所立中中能别，无字也涵盖到与中相似，这两个都涵盖在一起，这样的一品呢，我们说是叫一品。他这个说法对不对呢？啊，此说非理。这个，假设我们现在看一点这个传统逻辑的关于这个概念的分类，就没问题了。他们这个呢，就是不大了解这个矛盾概念 和这个祥瑞概念和这个总概念和这个分概念呢，有点是弄不清楚。这平等啊，因非同平色啊，就平空旺盛俱不相似啊。啊，你这样说起来，和中不相似的，我们就把它叫做这个异品啊。那就是我们从某一点上看，那个中那个平和盛，那相差很远啊。平是可以看得见的，盛是看不见的。平是盛是有盛音的，平是没有盛音的啊。那这样说，平就不是应该是异品。这平空旺盛啊，空固然和盛不一样，那个平呢和盛也不一样啊，俱不相似啊。让空等上、啊、没有这个没有生死无常，没有这个中法的一个性质，那个余生。有无常故意啊，因为这个空它是常住的，和生上的无常是不相同的啊。那余品一者，利论虚生是无常，空无所利，称一品啊。敌论说生是常，空等啊也应该是通品。那当然这两个啊不相同的种，所以通品异品呢是在看这个中的情况而定的，这个是得名不定的，就是有的时候看某种情况之下是通品，某种情况之下是异品，看这个种来决定的。二因初中以外，空无无常无有啊，这是第二种解释这个异品的意思。那初中以外，空是常住的，它没有无常性，所以它是异。这是三说中的第二种说法。那第三种说法呢？啊，初中以外。双取空等并能无之常啊，以为异品，那就是空的性质没有这个常住性。你说这此后二说广阔入之次，别而中矣，既非异品，未知异品何得是也啊。这样说的异品别异跟这个别无啊情况是不同的，后边所以他解释这个品，他把它用为这个聚类，不能用这个个体上啊私有这个集体上来解释。我们就谈到这个三因好了，这个一下次再从头上，再从这个91页开始讲啊。你要不要发表几分钟的这个二律背反的意见呢？啊？哎。是啊，他只是他这个说法只是说这个形式逻辑啊，光在形式上是不是？这形式后边还有实质啊，形式逻辑这个中阴律，中阴律怎么来的？中阴律是个空架子嘛。 他还有建立中音域的材料吗？还有限量底量啊，这个事实，那就是圣教量那些理论啊，那些这个教义种种的说法思想，充实里边去，才变成一个实际的这个三度做法。所以他这个讲法就是好像你光这个有个中音域，那你这样说我那样说，那这样就可以说了。但他们这个后边这个中音域怎么来的嘛？是吧？你看你显见，比如说这个相位决定，在这个印度大书里边举的那个佛教里边举这个生死无常说作性故啊，是一个标准的。那个对佛教讲，那个相位决定就建立不起来嘛啊，他说生死常说闻性故，那佛教就不承认啊，你得说闻性，你说闻性故，除了生之外，你还举出同意了呀啊，除了生之外，什么东西还可以听得见的？没有啊啊，那没有通频的，是吧？但是在神论学派啊和圣灵学派，他们两个辩论啊，认为这个说闻性也是一个常在的，因为在圣灵学派六句里边，这个德句里边有一个生性啊，一个圣啊，那个也是永远存在的，永远存在的是一个概念而已啊，就是在你这个圣灵学派认为生是常住的，那你没有这个立地共许啊。你拿不出来呀、啊？你这个理由是要跟立地共许的这些啊，那你在佛教是正确的，是吧？虽然有一个中音域的形态，但是后面还要看限量、看事实啊，啊，看这个理论的情况，不是你摆出一个形态的就对了。但是因明至少摆出一个律师来，你。中观白痴有律师了呀，啊，这是缘起法，缘起法，那比方说我们昨天说，那就是因成假，是吧？现在你说是缘起法是不得了，是释迦牟尼佛的好，啊，甚深甚深最甚深，很深奥的这个不得了的理论，那让我们说那是一种什么见惑，那谁对谁非，永远表明不出来，啊，就这个文字是一回事，文字后面的啊。他这个中观经论里面讲这个方法论呢、啊，他和那个禅宗一样啊，他说我们中道是诸法的实相，没有错啊，是没有作用的，是无为的啊，是空寂的，是离文字的，是离心远的啊，离开文字还可以，那离开心远是什么呢？离开心愿什么啊？没有任何天天万物，没有任何东西离开心愿的，就是没有任何东西，我不想，那没有思想的，那没有思想的怎么会变成这个佛教的一个中心思想呢？离心愿相，它这个原则问题很多了，不过这个劝慰我们这个印顺罗法师那个经论是非常熟的，非常深厚的事、一品变无性者显第三相，义者别义，所立无处即名别义，品者聚类非体类义，虚无体故，不通通品，体类皆品。虽体有物，但以所立别义聚类，即名啊一品。我们继续看因三相的第三相，一品变无性。因为一品变无性是因为三相第三相啊，是显第三相。一品的义但什么解释啊？它很简单，就用这个别字，别就是不同的意思，就是不同的意思或者别的意思，跟什么不同？ 跟什么比？就是跟所立，就是所立无处记名别意。所立，我们知道阴的三相有所立法，有能力法。所立法就是指着那个中的后衬，指着那个能点说的，就是不是能点的，不是所立后衬的，中的后衬的，那都是叫别意。品呢，就是我们佛教最常用的，每一部经都有多少品，把性质相同的归一类，就品这样，就是聚类的意思。但是它这里一品的品和通品的品稍微有所区别。通品的品，它是要具体呈现出一个体一个意来，所以它是体类的解释。一品的品呢，它除了由这个体之外，它主要的是由意，有的没有体的，只要有意的也可以算作一品。所以它这个品呢，包括的有体和无体，所以包括的意和体，是的，虚无体故啊。除了有体之外，无体也在里边，意也在里边，所以非体类意，虚无体故，就跟通品那个品直接是体类是有所不同的。只要呈现出那个法虽体的有，或者是虽体的物，就是有体也可以，物体也可以，只要是与所立别异的一个大的类别，我们都可以说是一品。下边看九十一页，宁能超的解释。九十一页，义则别义，因为义则别义，只说这个别字，让我们解释的范围就很宽广了。所以说现在解释是四义品义总有三说，他把它扩大的解释，这个别字啊，分成三种不同的说法，就是一因、二因、三因这三种。头一种解释，出中以外一切有法皆名一品。那中的有法，比如生死无常，那个生不算，除了生之外，那天下万事万物啊，有理有事，种种的我们都算为这个一品。因为这些这个意义啊，反正都是含有意义的种类，含有意义的种类里边有痛的，有不痛的，所以啊，这些不能单单的不得名义，不能单说它是义啊，里面可能有痛品，也可能有义品啊，就是一切有法，就是初中以外的一切万事万物都可以说是那个有法。生的一个意义、一个含义或者一个属性都是，但是这里面呢，有相同的，有不相同的，有相似的，有相违的，种种的情况啊，是不一而足，所以不得单名一个义。但是假使说有这种情况，绕鼻一品这些这个初中有法之外的这个万事万物这些一品呢，无有所立，种种能别。但是这些东西我们把里边挑拣出来，把跟中所立的踢出去，就是种种能别的踢出去之外，无有所立。 中中能别的这个情况。那剩下来呢，那我们说这些是一品，这是一种情况。还有乌与中相似的，我们前面谈到通品啊，同就什么意思啊？同就是相似的意思啊，这和中相似的也五也排斥在外。呀，这两种情况入此一品，就乌所立中中能别的一种情况，乌与中相似的一种情况。假如这两种情况排斥在外，剩下那些呢，就入此一品得名一品。所以这样，这个初中以外一切有法，我们都可以叫意，都是含有意义的。这些意义的种类，没有所立法，也没有与中相似的，那这个我们就叫它一品。这是头一种解释。这个解释在明能朝认为这个解释啊是有问题的，他说此说非理，这是这个说法啊是不合道理的。为什么不合道理呢？他说平等已应非通平类，他说这样说起来，那可是天下万事万物啊没有通平的。你说什么和这个中中所立中别和中中相似的没有，可以说一个也没有啊。你说生什么跟生相似？没有啊，天底下没有一个东西跟生，它除了生跟生之外。但是在一般的我们这个常用的那个例证啊，生俗常所作性故，同于义都举出那个品啊，那品和这个中相似不相似？不相似啊。那和乌与中相似，那和乌与中相似的那都叫义品。那个品是有形的，生是无形的啊，品是听不见的，生是听得见的，那两个相差很远。所以这样说是拼也变成这个一品的啊，所以天下的所有万事万物都变成一品，就是没有通品的。所以说拼等已应非通品，是通品呢也没有这个不能变成那个同于义，有这种情况会出现啊。所以这个他说这个定义啊，绕鼻一品无所立中中能别啊，与乌中相似的，这个我们都算它一品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毛病啊。是凭空妄圣啊，我们用凭这个个体或者圣那个空这个个体和圣来比较，都不相同啊。这个听我们是听不见的，空也是听不见的啊。听是有形的，声音是无形的啊。这个声音是啊，不管是人发生的、自然发生的，是总要发生出来的啊。空它不会发生出声音，所以这个没有相通的，那天地都没有通品啊，是具不相似故啊。这样讲起来，要空等上，在这空体的上面，因为没有无常啊，但是余生有无常呢是不相通的啊。所以这个余品呢，是译者呢是立论虚生是无常，空无所立，变成一品的啊。假设我们这样说起来，因为这个假设第一论要说生是常，空等呢已经是变成这个通品啊。因为在生与空是不通的啊，那个生是这个 无常，空呢是常住的，那再从这个他们的性质上是有不一样的啊，与这个，但是他们这个空和平也和圣啊是不相同的啊。后边我们可以看这个力啊，这个与那个决定相违的时候，他就是说啊，生那个生是常住，无自爱故啊，这个同欲呢，就是用虚空啊，那个虚空在这里，在正式的力量上是一品，到这个不正式的相对的三支做法呢，又变成这个通品，有这种情况这个出现。这个空灯一定是通品，一定是通品，但是它又变成这个异品啊，因为生与空是不相通的。所以他这样头一个解释啊，说初中以外一切有法皆名异品，不得名异。假使说这些异品的属性啊啊，没有所立这个中中的能别，也没有中和中相似的，这样的我们都可以说是异品。像这样说起来，平也是异品，因为平和中啊也不相似，那个空呢和中呢也不相似啊，所以这样平空对这相对这个生的主体啊啊都不相似啊，所以在空体上啊没有无常啊，在空体上没有无常啊，本来是应该是这个一品的啊，但是生是无常的，那个空呢又是常住的啊，生是无常，空是常住，他们这个应该这个空啊是这个变成这个异品啊。不过这里我们要看这个才可看得清楚啊，看这个93页，93页后面那个量三支做法说，生定是常，无自爱故啊，譬如虚空啊。你看这个虚空常住的啊，在一个无自爱故这个隐的时候啊，就证明了生是常住的啊，和前面我们那个一般那个正常那个啊三支做法生是无常所作性故正好相反。那这个当然除了毛病，他是只顾了就是这个这个异品呢、啊、或者通品呢、啊、他只顾了和这个所立中能别不相通，和这个无中相似的，他只是拿这个为主要条件，并没有考虑到那个因的条件上去啊。虚空啊，用这个无自爱是用虚空啊，但是这个无自爱里面虚空是属无自爱啊，其他的我们喜怒哀乐呀、快乐什么也是无自爱的，那个又不是这个常住的了啊，就又变成是这个无常的了。所以无自爱里边有常住的，有无常的这种情况，就单单说用这个无有所立中中能别与无中相似的